好，现在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的题目就是神的真儿女，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神的真儿女。所以几乎每一章我们都看见约翰他都提到真字，那光是真光。这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这个是恩膏，是真的恩膏，你可别听不要接受那个假的恩膏，是吧？现在第三章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他真的儿女，要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的，是从门进入的，是借着圣灵重生得救的，而且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属灵的实际也真正做出来，是神的真的儿女。所以也可以说，就是这章圣经的主要的意思，第三章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成为神的真的儿女，要与世人有分别，有分别，有哪些分别？在这章圣经啊，非常充分的给我们提到啊，有哪些分别？我们与世人要有分别。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就是我们要做神真的儿女，那也就是说我们与世人要有分别，要有分别。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读第一节，第一节是最宝贵也是最要紧，我们大家一起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啊，就读这一节圣经。那从这第一节圣经，也就是这一章的一个题目，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应该做神的那个真的儿女，真的儿女。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原来啊，我们原本是什么样？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全身是充满了罪污，我们在血中打滚，我们是不配蒙恩的人，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可以说我们是魔鬼的儿女，属世界的啊，属魔鬼的。但如今呢，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所以这个爱没有方法形容。所以约翰每一章可以说都给我们看到父的爱，他是何等的爱。这个爱叫我们这些个罪人，属魔鬼的人，本来根本不能够称为神的儿女，与神是无关的人，与诸约与应许都是无关的人，与神隔绝的这些个外邦人，如今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看看我们属灵的地位。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尊贵的地位，我们大家要看重，要感恩，要认识这是父何等的慈爱，一点不是我们配。正如同亚伦子孙，亚伦能够和他的子孙能够受膏做祭司，一点都不配，不配呀！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更是不配。底下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那所以约翰就特别强调，所以让我们有信心来接受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你不要有怀疑，我们对主的爱永远要相信，要接受我他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不管我们，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亏欠，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主，但是我们永远永远是他的儿女。这点地，这个属灵的地位你不能否认，我们是他的儿女。你说我现在一点不像，那我们要悔改，但不能够说因此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没有这个讲法啊。所以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真的，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他就爱到底，他也救我们到底。从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他爱就爱到底，他救就救到底。从神来看是不改变的，这个慈爱是永远的慈爱，是何等的慈爱，不会是朝三暮四的。他爱就爱到底，属灵的地位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也就是说他就是我们的父。所以你看第一点，你看父赐给我们，这父是谁呀？这父就是我们的父啊，是我们的天父，最亲爱的天父。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今天可以呼叫阿爸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因为曾认识他。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世人是有区别的，大有区别，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从外表看你们这些人古怪，这个不可以，那个不行，这个又不能， 啊，我们不肯同流合污，他们不认识我们，主要因为他们未曾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呦我们了不起，因为他们不认识父，所以他们也不认识父的儿女。但是反过来讲，也应该说，如果我们不是他真的儿女，我们很多地方不像这个父亲的话，也难怪人家未曾认识我们，人家也不认识我们，在我们身上看不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也糟糕得很，是吧？求助给我们真的成为他的儿女，而且让世人有一天能够认识父，也能够认识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一看这就是张家的人，是李家的人，哦，是某某传道人的儿女，是某某牧师的儿女，一看就是这样虔诚的后代，还是一看让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这是第一点。第二节到第三节，二节到三节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美好的指望。你看这第二节第三节就是我们有美好的指望。亲爱的弟兄啊，你看看老约翰说的多么亲切，亲爱的弟兄，为什么他这样称呼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爸爸，同有一个天父。既然第一节告诉我们属灵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彼此称为是亲爱的弟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是什么？是属灵的这个骨肉一样，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所以这第二节到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一个美好的指望，就是主要显现。不但要显现，而且呢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不是我们或者像他大概像他，我们必要像他。我们是他的儿女嘛，我们应该像他。我们现在在肉体当中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空间和时间里很多地方是不够像他，但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他如何我们如何，而且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就是说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个灵体，他也是灵体，我们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可以和他面对面，我们和主永远在一起。所以现在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虽然没有显明，至少从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就知道了啊。主要显现，我们要像他，而且要得见他的真体。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美好的指望，不但有属灵的这么样尊荣的尊贵的地位。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有属灵的尊贵的地位；第二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有美好的指望。这个美好的是指着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他的儿女的。他没有偏心，我给这个儿子不给那个女儿，没听说的，每一个儿女都给我们。所以第三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啊，来预备得着这个指望，来迎接我们的主。凡像他有这指望的，谁没有指望？谁都愿意主再来，但是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呢？下面说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有美好的指望的人，不是嘴巴一句话或者睡在那里躺在那里还在世界里打滚，你怎么迎接主？要迎接主吗？要警醒，要预备，要自洁，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样才能够怎么？才能够迎接主，才能够像他，像什么？像他圣洁一样。所以他是这样的洁净，所以我们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我们才能够像刚才前面第二节说的，他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所以神那个最根本的属性是什么？就是圣洁，圣洁，他是这样圣洁，我们怎么见他？肮脏污秽，里面又是恨人，又是嫉妒，根本没有方法见主，所以我们必须洁净自己。所以我们有这个指望，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指望，让我们也预备自己，是我们迎接我们的主。这是二节到三节。下面我们再看，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二节，他这里有那么两个相反，一反一正。我们到底是属神的儿女，你还是属魔鬼的儿女？所以下面八节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魔鬼的儿女和神的儿女 这里应该有区别啊，魔鬼的儿女与神的儿女应该有区别啊。还有啊，恨弟兄与爱弟兄，我们到底是恨弟兄我们还是爱弟兄，这一切都说明你究竟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怎么样做真的神的儿女，我们先看四节到第七节啊。四节到七节应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与世人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对罪恶的态度与世人不同。世上人是什么样，这样也不算罪，是那样也不是算罪，那算个什么呀，一来就是都没有关系，恨人更没有关系了，杀人都有理由，世上的人做强盗都有强盗的理由。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四节到七节，我都觉得四节到七节非常要紧，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真的神的儿女，我们对罪的态度。请大家读一下吧，四节到七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就到七节，四节到七节就是我们对罪恶的态度。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又有美好的指望啊，我们应该洁净自己，所以我们对罪恶应该有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啊，我们要知道违背律法就是罪。到底什么罪啊？我这两天也找了找啊，就是在我们最近读的一些圣经里面找了找，到底什么是罪。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我们用四个字概括，不虔不义就是罪。你说什么是罪？世上人呢，什么都不是罪，他离婚了都有道理啊，他撇弃了自己的原配的妻子他都有道理，他犯罪去放荡他都有道理。但是我们今天看见神对罪恶的一个标准，一个定义，我们今天要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在犯罪这个问题上与世人有区别，要对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和认识啊。所以不虔不义就是罪，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整个这一大段。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当然它包括了许多的罪，但是概括了起来说呢，就是一个对神不虔，因为对神不虔所以否认真神，敬拜假神，对人不义所以放纵情欲，又是逆性情欲和各种罪恶，这是罪。还有什么是罪啊？我们就不翻圣经了，我就大概说一下啊，愿意记圣经节可以记下来。就是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罪。我们平常说啊，不该做的去做你当然是罪，这里说你该做的不做也是罪呀，也是罪。我再说一遍，雅各书四章十七节，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啊，这个我觉得我犯的太多了，该打电话不打，就感动你，该写信不写信啊，我们该去帮助别人不帮助，塞住怜悯的心，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你就是罪。还有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这是在啊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还有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说我们常常一会儿又怀疑了，一会儿又不信了，什么大福星啊，什么神家开工两罪相迎啊，你根本不信。我告诉你，这不信就是罪，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这是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啊。概括起来啊，不虔不义是罪，第二知行善却不去行这是罪，这是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还有刚才我们现在念的凡什么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世上人说我们没有律法，实际他们的良心应该说就是他们的律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这个不可那个，每个人的良心都知道，虽然没有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的良心就是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是刚才我们念的啊，就是三章第四节。 还有凡不义的事就是罪，最后一个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什么，就是罪。所以为什么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不信的恶心，是第三章第四章啊，不信的恶心，你不信，你这个信是什么信呢？恶心，表示就是罪恶。所以求主给我们啊，要怎么样做神的儿女，我们再翻回来啊，我们应该怎么样，要认罪悔改。那你说我罪太多了，不要紧，第五节告诉我们，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这是指的主第一次来，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保证。你有罪不要紧，为什么？因为主能够除掉人的罪，只要你承认，只要你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在他没有罪，就是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他能够除罪，他的血能够除罪啊。所以凡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那就是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应该说不犯罪。我们既然是神的那个真的儿女，我们就不犯罪，犯罪未曾认识他，也未曾看见他，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不犯罪。所以这里又提到小子们呐，所以刚信主容易犯罪啊，小子们呐，所以这连续呢一直提到小子们，到第三章还是说小子们呢，我们的灵性不能够老是小子们呐，小子们，小子们什么意思？信主不管多少年还是个灵性幼稚，所以老犯罪，所以这里说不要被人诱惑，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自欺啊，我是义人，我是义人，实际你没有行义，你就不是义人。刚才不是说吗？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你根本不行义，你就不是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行义。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告诉我们，我们能够靠主，靠圣灵，借着十字架能够行义。我们不要犯罪啊，这是一段一小段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告诉我们魔鬼的儿女和神的儿女，我们要看看有区别的。我们看第八节，从八节到十二节，这里提到了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魔鬼就是犯罪。魔鬼犯什么罪？骄傲，因美丽而骄傲，妄图了与神来这来什么呀？居心自比神，与神来同等，所以被摔下来，掉在阴间。从起初就犯罪，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这里一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要做神的真儿女，我们不要做魔鬼的儿女；一面又告诉我们，我们有神的儿子，他能够除掉人的罪，而且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可不能成为魔鬼的儿女。魔鬼的作为可能在你的心里让你恨人，让你不承认罪恶啊，让你充满了嫉妒，但是你要什么？你要来到神儿子的面前，让神的儿子他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让他在我们里面，让他来赶走我们里面的什么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什么意思？就罪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所以这根本的根本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靠圣灵使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第九节我们注意这前面几个字，凡从神生的。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都知道我们怎么从神生的，大家说我们怎么从神生的啊？借着什么？圣灵，借着圣灵，是不是？那尼哥底母不是说吗，我们年纪老了怎么样重生啊？又回到母亲的胎里啊，从母亲肚里再生下来啊，乃是从圣灵而生。意思说你从圣灵而生就不犯罪，我们天天要从圣灵而生，天天活在圣灵里面，那你就不犯罪。你借着圣灵把神的道存在心中，这样人就不能犯罪。这就告诉我们不犯罪的一个秘诀，不是我不会犯罪，不是我们能够不犯罪，我们个个都是犯罪的人，我们怎么不犯罪？从神生，天天在圣灵里面，还有呢，神的道存在我心里，让主的道扎根在我们心里面啊，这样的人就不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就是说神给他的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长大，那旧的生命被吞灭了啊，被钉死，所以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信义的就不属神，不爱 爱弟兄们也是如此。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女，你还是魔鬼的儿女。再接着下面说，你到底是恨弟兄，你是爱弟兄。当然了，你恨弟兄，你就是魔鬼的儿女，像该隐一样。所以他一正一反告诉我们，我们是真的神的儿女，我们绝对不能够做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儿女什么意思？你里面给魔鬼留地步，明明有罪不承认，明明恨人还说没有，嫉妒，不肯倒空，不肯承认，不活在圣灵里面，那主的道根本也没有存在心里。你天天听，听了半天一句都没有真的进去，是吧？就没有在神的里面。所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成为魔鬼的儿女。为什么成为魔鬼的儿女呢？接下来就是因为不爱弟兄，恨弟兄。所以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怎么就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就是魔鬼的儿女？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当然你就是爱弟兄，你绝不会是恨弟兄。为什么恨弟兄？里面又是拒绝圣灵，又是不听主的道，不行主的道，那你里面呢，那个恨就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从嫉妒到记恨，最后就像该隐一样，怎么样，亲手杀掉自己的兄弟。所以到底是爱弟兄还是恨弟兄？那我们这一段结束就告诉我们，恨弟兄的不但是说住在黑暗里面，像前面第二章所说的，而且你就是魔鬼的儿女，是魔鬼的儿女，成了魔鬼的俘虏，魔鬼的作为就在你心里。其实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告诉我们神有大能，能够改变我们。那今天我们肯不肯让神改变，除掉我们那个记恨的心，给我们一个爱弟兄的心。所以不行义的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意思说你不爱弟兄，你就不是属神。不是属神属谁呀？大家说属谁呀？那不就是属魔鬼吗？你不属神，你就是属魔鬼，是吧？所以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就提出这个命令，就亲自对门徒们说了这个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而且主耶稣说，像我爱你们的那样的爱，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意思说彼此相爱不是说我们靠自己，我们用自己的办法，你爱我我爱你，那是耶稣说像我爱你们的那个爱，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是不是？所以下面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啊，他是属于那恶者的，他是属魔鬼的。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恨嘛，恨到一个地方，走，咱们上田地里去遛弯去，去散步去。其实你要杀弟兄，假冒为善，把弟兄引到田间，没有人呢，好像多好啊，说悄悄话，兄弟两个一块去玩去了，实际干什么去了？亲手杀了自己的弟兄。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就告诉你说，恶的他就嫉妒善的，对吧？恶的就恨那个善的。你里面又不行善，你还要去嫉妒人家行善的，自己里面是恶。那你怎么样就能改变呢？你要把你的恶先除掉，靠着耶稣的宝血，借着圣灵啊，让主的道洗我们，让我们这个恶心变成善心。我所奉献的主不喜欢，我要找到为什么主不喜欢，因为我马马虎虎奉献，因为我不看重宝血。人家亚伯奉献为什么神这么喜欢呢？因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他看重神的宝血，他所献的祭是血的祭，而且他把最好的给神。你呢，马马虎虎奉献的不好，还要恨人，脸色大大改变，气势汹汹。所以到十二节为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真的儿女。求主给我们成为真的儿女。我们与世人要有区别，世上人就彼此相恨，你恨我，我恨你啊！你得奖学金我没有得到，我就把什么，把教授，把这个奖学金的委员会的主席，把这个得奖学金的这个同学通通的杀掉。这不是前几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吗？就是中国人，就是这个现代的该隐所办的事啊。我们没有杀人，但我们的心也是很恶的，我们的心也是在杀人。所以这里说杀了他兄弟啊，所以到十二节为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儿女，真的啊，不要是假的。下面接下来讲到相爱的生活，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啊，这个第三章还有第二大段，就是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一大段专门讲到爱的生活，相爱的生活。这个爱不是嘴巴讲，那我倒没有杀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相爱的生活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先看到十六节的上半句，就是给我们看到爱的榜样。爱的榜样是谁？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十三节我们念到十六节，请大家读。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一小段里面就告诉我们，爱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不要恨人，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还是在恨人，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主，我们一看主，我们就能够什么呀？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恨人太不对了。而且主是怎么样？主是被人恨，被人杀，主是无辜的，主是为了爱人舍命，但是呢，却是被人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呢？主还是爱。主呢？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还要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爱的榜样。所以这段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爱弟兄，不要恨弟兄。但是谁做得到啊？要把人每一个人心打开的话，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恨弟兄，今天不高兴他，明天对他不高兴。所以在新约的基督的那个爱的律法里面怎么要求我们？我们不能够把旧约律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够的。旧约律怎么说？不可杀人。旧约里没有告诉你不可恨人，不可杀人。谁杀人了？哦，我没有杀人。主怎么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主怎么说？主说，只是你们啊，什么向弟兄动怒的，你就是等于杀他。你要是骂弟兄是拉什么拉架的，你也等于是什么？是杀他。就是说，你难免受地狱的苦，这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叫不杀人？就是说我们从心里不能恨人，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你恨人，你向弟兄动怒，这里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十五节就解释了主耶稣的这个律法。主耶稣的律法是什么？天国的律法，天国的宪章。天国的律法是什么？从心里做起，从里面做起，不是不可杀人就完了，而是说不可恨人，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我们常常向弟兄动怒，动不动就动怒发脾气，骂人是拉架。拉架什么意思？蠢货的意思。这个蠢货是不是啊？是个愚笨的人，是个蠢货，是吧？你都不可以的，你都不能。为什么？因为你骂人，你就根本没有存爱心嘛，你没有爱在里面。你最心疼的，你绝不会骂他蠢货的。你骂他吗？你向他动怒吗？你心疼还来不及呢，是吧？所以求主把那一个真的爱赐给我们。所以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句话什么？这句话还要找到主的榜样。为什么世人恨我们？我们想想，为什么世人恨我们？因为恨主啊，先恨主嘛，因为你是主的门徒嘛，不然的话世人根本不会恨你，是不是？所以说世人恨你们，你们不要稀奇。因为什么？不但不稀奇，我们应该感恩。我们不配，因为我们今天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就被人恨得不得了，最后恨得把耶稣杀了。我们今天能够被恨，这还不是个恩典呢、啊？我们在基督的那个患难里有份，所以将来还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所以别以为稀奇，那意思说世人恨就恨吧，但是我们基督徒里面可不能有恨的啊！我们弟兄之间不能有恨，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说这两节好像都连不起来，实际上也连得起来。世人恨就恨吧，你不要稀奇。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嘛，我们走的路是十字架的窄路，你不与他同奔那个方荡无助的路，他就恨你，这也不奇怪不稀奇。可是啊，我们之间呢不能恨啊，爱弟兄的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爱弟兄？我们必须要有死而复活的生命，出死入生。 经过死而埋葬，我们真正的复活。没有爱心的仍在死中，表示什么意思？没有爱心的就是老旧人没死，仍在死中呢，生命没有改变。所以这个人没改变，怎么叫没有改变？就是生命没有经过死而复活。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经历出死入生，这样的人能够爱弟兄。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就是定义。什么叫恨弟兄？那有人说没有关系，我恨他呢？你恨他就是杀他，你看多厉害。这就是新约的，在恩典当中我们不能放纵，新约的律法更厉害，从内心做起。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出死入生了，我们得到永生，我们不应该恨人。所以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主的榜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懂得爱。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个爱是什么爱？人间的爱，日光之下有条件的爱，是肉体的爱，情义的爱，有限的爱，互利啊，互相的这个友好，或者互相的这个利用啊等等，就是最纯洁的爱，也是很非常有限的啊，有限的很。到有一天，你看看那个耶路撒冷被围困，撒玛利亚被围困的时候，母亲都吃自己亲生的儿子，你说到那个地步还爱不爱啊？那根本就没有爱了嘛。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才知道何为爱。好，下面我们接下来看，就是我们应该，既然有这么一个爱的榜样，所以十六节的下半句开始就是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下面就是我们要活出爱的生活来。那这个标准实在很高啊，为弟兄舍命的爱。我们不要说舍命，我们彼此，我们那个爱人如己就是很好很好，但是今天主要求我们要为弟兄舍命的爱，这样的爱。所以下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实际的爱活出来。凡在世上有财力有财物，那都给我们比别人丰富，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你说你到底爱什么？哦，为他祷告，祷告是要祷告的，也要传福音的，但是他饿着肚子呢。那今天我们收到这个材料，等一下给大家念念。现在冬天来到了，他们连房子都没有，在那个什么呀，在那一个墙角已经都塌了的房子，一个墙角在睡觉，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根本不能遮蔽，又冷又饿，那么叫爱，这叫爱吗？那怎么叫爱？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它里面呢？如果你塞住了怜悯的心，说何况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所以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不要在口头上嘴巴上甜言蜜语，属灵的不得了，属灵的比谁都属灵，实际没有。所以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像台独一样这样的封建，我们也做不到，我们的心要到。诚实是什么意思？要诚心，要实实在在有这个心，我们的心有没有到？在行为上要做出来，要真的拿出钱来，要拿出你的爱心的实际来。当然我们代祷也是很要紧，不是说我们哦只有爱心这一点奉献，也祷告不祷告啊，我们各方面的关心啊。所以下面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所以属真理的也就是在爱心里面，所以我们的爱心是在真理里面的爱。你是属真理的，有人说我是属真理的一点没有爱心，这个人也不，所以真理和爱心是一致的，绝对是一致的，绝对不会是违反的。嗯，你是属真理，属真理半天爱心一点没有，那是大道理了，就不叫属真理。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一个什么真正啊过相爱生活的人，我们是属真理的，还有呢我们的良心是坦然无惧的。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应该向神是否坦然。啊，你说我有爱心的生活，那你的爱，你的心应该是坦然的。如果我们的心一点不坦然，自私自利，只为自己，啊，见了别人袖手旁观，一点不去帮助，又去这个一毛不拔，那你心坦然呢？我看这样的心不坦然。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所以我们要求一个坦然的心，这样的话就能够活出真正相爱的生活。 还有呢，你相爱吗？你活出相爱的生活，这里还有一个宝贝的允许，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到。你看这是一个什么，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一个允许，你有所舍，你有所得，你不肯舍，主说你求什么我也不给你，为什么？你太自私了，越自私你越得不到，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一切所求的从他得到，这是由于前面你实实在在实行爱心的生活，爱别人爱弟兄，这样的话你求主就给你，从主得到，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实行爱就是遵守主的命令，也就是行主所喜悦的，主所喜悦的我们就要行。所以希伯来书最后一章也告诉我们，行善的祭，捐书的祭，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事，这就是灵祭，不是献牛献羊。我们献，我们要真正的要做行主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接下来一个要紧的命令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一直到最后这一章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做神的真儿女吗？第二大段我们就要活出相爱的生活，这是神的真儿女。底下说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嘛，最后一节啊，一起读，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这最后一个好像是一个总结的意思一样，我们做神的真儿女吗？那我们就与神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样人的，这样人的生命就是遵守主的命令，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你这个生命是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和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三节所说的那个，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神的宝座哪里？藏在天上啊，这样的生命。所以他说你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主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最后一节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做他真的儿女，那一定要遵守他的命令。就好比是一个做父亲的要求孩子什么，不是你给我买多少东西，你怎么叫孝敬我？听父亲的话，这是最根本的孝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要求我们最根本的是什么？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而他的命令呢，就是彼此相爱，不要相咬相吞，彼此踢脚，是吧？要彼此相爱。那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有什么好处吗？什么恩典？这最后一点就告诉我们了，你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你看怎么我们又住神里面，神又住我们里面，到底住哪里？那就叫做神人合一，也就是啊，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十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叫他们完完全全合一，好像我与你合一一样，就好像主耶稣和父这样的合一，而且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那叫做神人教会合而为一，叫完完全全的合一，真正的合一。神人与人合一，教会弟兄姐妹合一，而且呢，与基督合一，与神合一，在神里面，神又在他里面。所以底下说，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印证，里面这么样平安，这么样喜乐，这么样的这个平稳，这么样的没有搅扰，那你就证明你是住在主里面。如果里面又是自责，又是不平安，又是搅扰，又是一天的悲伤，一天的没有快乐，没有安慰，那为什么？要问一个为什么？因为没有遵守主的命令，你没有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住在主的里面，这不是我们嘴巴一讲。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吧，也告诉我们，耶稣怎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是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最根本的根本就是，我们要把主的话存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吃主肉喝主血，就是说我们 遵守主的命令是在生命上与主合一，这样的话主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主的里面，这样的人圣灵都在什么呀，亲自印证赐给我们的圣灵就告诉你说你是神，是住在你的里面，肯定的，不然的话你里面根本没有平安，没有那个喜乐，来个风吹草动都受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都会害怕，我们都会惊慌，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自责，是吧？所以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也就是活在主的话里面，你说多么啊，这个甜美啊，多么宝贵，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你说这样的人谁能害他？那叫无人能害，这就是叫做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千人扑倒在你旁边，右人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害必不临到你，这样的人也就是专心爱主的人。所以第三章很宝贝，告诉我们求主给我们称为他的真儿女，不要是假的，我们不但属灵的地位是神的真儿女，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实际，让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让我们啊，在各个方面在遵守主命令上，让我们成为他的真的儿女。前面查过了约翰一书第三章是叫我们要做神的真儿女，最后一段我想有点补充，约翰一书第三章最后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做神的真儿女，最后就告诉我们只有这么几个字，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只有一点一滴每天每时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操练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这最后一段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们再强调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做神的那个真儿女，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真正学习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么这一小段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坦然的，是无惧的，是蛮有平安的，是蛮有喜乐的，这就是21节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我们只有遵守主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那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也就是我们追求主的爱，遵守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最终的命令，最大的命令，最要紧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遵守主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我们里面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这四个字，坦然无惧，心里没有责备，良心不会再控告你，又亏欠这个，又亏欠那个，又对不起这个，又对不起那个，不会了，你的心是这样的坦然，这就是我们遵守主命令。第二点，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一切所求的从他得到，你不必从人，从别的方面，从世界再去奢求什么，再去想望什么，你一切所求的从他得到，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允许。所以就是勉励我们，我们要做他真的儿女，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一切所求的从他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你求什么主都给你，你一切所求的都从他得到，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丰盛，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一切，你要什么他就是你的什么，他是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下面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就解释了他的命令是什么，我们都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我们都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因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救，我们重生，我们成为他的真儿女，所以我们就要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命令做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句话在约翰一书里是可以说是各章都是在重复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这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生命与主合一，也就是我们得到了那一个与主相交的那个生命。什么叫相交的生命？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是光，我们在光中与神相交， 相交的意思是彼此，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他与我说话，我也与他说话，他与我相交，我也与他相交，与主合而为一的关系。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就是说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你就是活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盖什么印，盖什么印都很宝贝，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夺去。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也是我们蒙神喜悦的一个证据，一个凭据。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所喜悦的，我们行他所喜悦的，我们也成为他所喜悦的。所以我想这一段我们重复一下，强调一下，求主给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儿女吗？我们就要遵守主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他所喜悦的事是什么？彼此相爱。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是没有责备的。这样的人一切所求的从他得到，没有一样他不给你。你得到了主，你得到了一切，因为你遵守他的命令，你行他所喜悦的事。最后一点是什么？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与主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那就叫做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圣灵做我们的印记，圣灵做我们的一个证据，做我们的一个凭据。所以这样的人，也就是主耶稣在他约翰福音十七章主最后的祷告为我们所求的，主为我们所求的，也就是主要求我们要去做的，求你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怎么合一啊？彼此相爱，学习在每一点每一滴的生活中彼此相爱，就能够合而为一。而且这个合一不但彼此合一，而且与神合一，神与子合一，我们在与子与教会合一，教会与子合一，就是完完全全神人的合一，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允许，只要我们来学习遵守他的命令，他最大的命令。